五个大楼密召全球将领，战争疑云密布，川普抄袭范仲淹，千年剧本再现。宋有范仲淹举国，今有川普备战，锁边境同关税，跨越千年的封锁战。观众朋友大家好，礼拜四华盛顿邮报突然间透露话，五角大楼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事官员在维吉尼亚州举行会议，并且未讲明原因，甚至连高级将领和他的幕僚都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根据十几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极不寻常的指令几乎已经发送给全球所有军方高级指挥官。美国以及其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有大约800名海军将领。事发突然，前所未有大战在即的危机气氛陡然而生。怎样的危机呢？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揭晓答案。其实自从川普总统1月20号上任之后，给外界的观感，美国似乎在为一场无法避免的热战做准备。比如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在中东、中亚、非洲一共进行了529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伊朗的核设施、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在非洲和委内瑞拉的反恐。根据 AI Jesura 报道，这种先轰炸后倾的风格近乎拜登四年的总和。3月31号五角大楼确认威胁中国夺台为优先。4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一份备忘录里面强调，中共政权正在全方位争夺世界霸权，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是中情局锁定的头号敌人。五月公布的2026财年预算，国防预算达到10,000亿美元，前所未有，包括资助核武器现代化、空间导弹防御、F-47 第六代隐形战机、发展太空军、加速建设金穹计划。6月2号亚洲之行总结话，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重申，我们正为与中国的战争做准备。9月5号川普签署第二任期内的200号行政令，恢复战争部名称，将美国的国防部2次命名为战争部。他还引用乔治华盛顿的话讲，准备战争是维持和平的最有效手段，从防御转向进攻姿态。到了日前，前美国国防部政策顾问吉原俊井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指出，川普政府即将公布的新版国家防卫战略，包括中共一旦对台湾发动大规模侵攻和登陆作战，美军将进行介入。看似混乱但乱中有序的行动和积极的备战，令不少军事观察人士深信不疑，川普就是剑指中共、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邪恶轴心。但是在这个月初，克格塞斯在与中共军方通话之后表示，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但坚决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川普对中共的战略总是令人看不清，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看形势越来越似韩信垓下为项羽。当然川普毕竟是读过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藏住孙子兵法的玄机，战略哪能够给你一眼看穿呢？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尤其是秋天来了，是要养生的季节。代谢宝来自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令身体平衡有序。养生好简单，代谢宝加一杯暖水，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快啲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我们有一个惊人发现， 川普总统这个剧本似乎是抄了北宋范仲淹的边疆手册。我们这个灵感在哪里来的呢？在 B 站那里讲的范仲淹的三年计划太有现代贸易战的影子了。口讲无凭，我们要从抄剧本从源头开始穿越回去千年前的宋朝，看看当年范仲淹的剧本和背景。宋朝从太宗真宗年间，党项李继迁多次劫掠宋朝的边境，宋开国名将之家曹家一直在这个时期的边防重任。曹家两代人的战略核心是坚守不攻，但亦不是消极地抵抗，而是积极地修建工事巩固边防。到了仁宗时期，就是公元1022至1063年，宋朝经济繁荣， GDP 是全球第一，城市化率高，科技领先，特别是在火药和印刷术。但是军事就很弱，边防松散。党项呢，即是西夏的前身，地瘠民苦，靠劫掠中原过日子。党项首领元昊好战，虎视眈眈，但内部暴落不稳，底层的牧民一饿就乱。切换到现在的背景，美国经济是全球引擎，2025年的 GDP 超过28兆美元，创新力爆表，特别是在 AI 和量子计算。那中共呢，经济是依赖出口，加上技术窃取、耗战、军事扩张，但内部债务高筑，青年失业率超过 20%， 底层不满就好像火药桶。在咁相似的背景下，1000多年前，范仲淹在庆历年间去西北前线，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面对西夏入侵，范仲淹开始举国为武，他亲自改革军备，将18000士兵重组为六部，严格加强训练同练兵，选拔狄青等良将，收足大顺城等要塞，御兵于龙来提升战斗力，边军战力大增。宋史记载，他治军恩威并施，军民重之，就连西夏人都称赞范仲淹是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切换到今日的场景，不是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立刻举国为武的一系列动作吗？我们先来看看川普政府的练兵三板斧。在上任的第八日，即是1月27号，川普就签署行政命令，恢复美国战斗力和卓越，废除拜登时代的 DEI， 即是多样化、平等和包容政策，禁止跨性别者服役，并恢复因为他打 COVID 疫苗被开除的士兵职位。除了重塑军纪，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不做键盘侠，亲巡军营练体能。3月15号，他现身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同海豹突击队一起跑5公里障碍赛。他下令全军增加体能测试频率，每年4次，包括实战模拟，并推战士文化计划，强调每兵皆能战。第三板斧是大量招募军人，川普政府启动大征兵计划，目标2025年年底之前新增100万现役士兵，重点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八月的数据显示，征兵的数据已经是达到63000人，超过了预期的 30%。 川普不单止练兵，还用钱去建现代堡垒。开头我们讲5月2026财年国防预算是超过1兆美元，加速打造美国版铁穹导弹防御等等。大家看下练征兵、建堡垒、举国为武的抄剧本指数，点都应该有90分了。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好奇怪呢？可能我们对范仲淹的了解都是《岳阳楼记》里面的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对范仲淹是个大文学家， 点解到咗呢度就成咗军事家呢？喺研究历史人物嘅眼里面，比如2001年出版嘅《范仲淹评传》呢本书里面，喺介绍范仲淹生平之后，第二章就系介绍佢嘅军旅生涯，之后先至介绍佢喺政治、经济同文化方面嘅成就。讲到经济，大家亦冇谂到文人范仲淹好有商业同埋经济头脑。我哋嚟回顾一段剧情，面对党项南侵，范仲淹上书人中话：陛下，党项骑兵虽强，但系地贫民生悲苦，全赖我中原粮茶盐铁。如果封锁边境三年，坚决唔俾一粒米、一斤盐入西夏境，西夏再好战，底层牧民饥寒交迫，必生内乱。到时元号纵有铁骑万千，亦无力南顾。我军只需筑堡固边，屯田自守，三年之后边境自安。这个台词熟悉吗？范仲淹的三年封锁，似不似川普用关税围堵中共，政片禁令断中共政片一样咁狠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战时间线显示，2025年中美贸易额暴跌 14.4%， 中国对美国出口加剧减少了 22%， 中资企业叫苦连天。同时川普出台大美丽法案，补贴美国制造，2025年制造业回归，新增86万就业。就好似范仲淹修补安军补债，屯田自给，川普是用关税和经济手段捉补，这个剧本套用的完全是无缝衔接。备战是和哪个备战呢？范仲淹的对手是西夏的首领元昊，大家对这个角色可能不是几了解。范仲淹的同僚大臣富拔是怎样形容元昊的呢？历史书上面我们没有查到，但是根据网友提供的清评落里面，富拔的台词是这样描述元昊的。他说，元昊阴险，反复无常，言行无信，求和多半为计，绝不可信。至于现代贸易战中哪个在这里重演当年的元昊角色，大家可以根据描述自行对号入座。从经济到军事，历史的剧本和套路惊人的相似，就连西夏被宋朝封锁边境之后的反应都和当今类似。那范仲淹三年锁住边境，西夏是不是乖乖地就范呢？并不是，而是开始打劫辽国。川普关税战用高关税挡住了中共低价产品的洪水猛兽，于是中共就转战欧盟和东盟。不单只是两个人在战术上离奇地相似，川普和范仲淹他们都有一颗慈悲心。刚才我们说范仲淹举锅为母，但是行动的背后是一颗慈悲的心。相信好多人都听讲过或者是背过范仲淹的那首著名的词《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阁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逐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姜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在边境紧张的气氛下，一句征夫泪正是透露着他的慈悲。他在当时边境的环境下，亦被宋仁宗收到不少参奏他的折子，怀疑范仲淹是怯战。范仲淹自己亦为自己辩驳话，子过为母，并不是怯懦怯战，是怜悯黎民苍生。后世评论都话，这首诗令唐代高适、岑参、辛弃疾的边塞诗都黯然失色，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处理，何苦一定要兵戎相见？这个是范仲淹在军事上的过人之处。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举锅为母，母为子锅。那川普呢？他在2025年上台之后，重申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强调军事强大是为了和平，不是征服。他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和平谈判，说我们不想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个是为全球无辜者怜悯。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川普抄范仲淹的举国练兵外战篇，现在来谈下内部大战吏治。范仲淹曾经为宋仁宗委任主持庆历新政，裁减冗官，整顿官僚，目的就是令宋朝的政府瘦身提效，避免内耗拖垮国家。我们来看一段台词，是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欧阳修对宋朝冗官的描述。他说，今日朝堂冗官充斥，懒惰久安，心无百姓家国，此辈拖沓政务，妨害家国，虚耗俸禄，徒增国库负担，地方效法京城，小臣以大臣为榜样，懒散之风，久安之习，如瘟疫般在官僚体系中蔓延，若不铲除，则恶臣横行，庸臣自保，忠直之臣将被打压排挤，而无容身之地。上面的这段台词不是来自史料，是我们抄了《清平乐》的台词，但是大家觉得这个场景搬到去美国是不是亦没有问题呢？这个不是就是川普2025年上台面临的美国大政府的状态呢？之后政府效率部火速开工，从裁员30万联邦员工到冻结招聘，斩了冗员和浪费开支，帮纳税人悭了几千亿美元。当然喐了太多人的利益，所以庆历新政亦好，政府效率部亦好，似乎好快都偃旗息鼓。但是庆历新政令宋的财政得到了喘息，亦支持边疆战事。感谢观众朋友，今日节目所讲有啲离奇，系类似乜嘢魔法？其实佢系神传文化赋予人喺危难崩坏前力挽狂澜嘅智慧。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嘅故事同剧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